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10月15号星期五晚上的 VOA 卫视新闻。接下来又到了我们的中国媒体看世界栏目了。主持人海涛来到节目现场，海涛欢迎
你。你好，小姐。
我们现在进行的是这个关于菲律宾灾后救援工作的这样一个专题。
对。
我知道呢，外界其实对于这个中国在菲律宾的对菲律宾提供援助这一方面非常的关注，因为中国和菲律宾之间一直以来存在这个领海方面的这个矛盾和冲突。中国方面呢起先做出了表示，然后后来又追加了一些这个救援的物资这样方面的反应。那我们不知道这个中国的媒体对于外界如此关注中国对菲律宾的这个援助的状况有什么样的反应？
中国媒体有报道很多，那么基本上就是几个点了。第一个点就是一开始中国政府承诺这个10万这个美元的援助，还有红十字拿出的10万美元，这20万美元呢，老百姓基本上是表示认同的。通过几个民意调查，比方说，环球时报的民意调查，凤凰卫视的民意调查，就可以看出来，90%的老百姓是主张不要援助菲律宾，即便援助也是非常谨慎的来援助。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中国就是做出了这样的援，这和他的外交政策和长期以来的，对老百姓进行的这个外交方面的这个宣传是很有关系的。
是的，咱们在前几期的时候，你还专门介绍了一下，就是说这个中国的民调方面这个问题，环球时报民调怎么样？
对。
那所以这个民调呢，我们暂且把它放到一边，不能当做一个非常科学，就是说能够全部反映的这个中国民众的这样一个看法的意见，你认为呢？是不是能够反映？
从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几份民调来看呢，比方说环球时报的民调和凤凰网的民调。那么就是支持不援助菲律宾或者非常谨慎的援助菲律宾的人是占了绝大多数。那么这个民调这种民调能多大愿望多大程度上反映了老百姓的真实的想法，那么我们再另外来分析。那么现在主要的问题是中国政府它采用的这种现在的这种一开始很少，但在外界舆论相当强烈的情况下，它又赶紧追加，那是星期四秦刚宣布的是追加1000万人民币的物资了，包括药品啦、食品啦等等。
对，关于这个政府和老百姓之间这个态度，现在就觉得很有意思。那就说，到底是政府这个作为行为是反映的是民意呢，还是这个政府在左右这个民众的这样一个意见？
在菲律宾这个问题上，由于这个这么一段时间以来，中国菲律宾在领土上的争端呢。我相信在这个问题上基本上是反映了老百姓的民意和政府的民意基本上是相结合的，那么政府也不敢走得太远，老百姓呢也没有什么就是说对政府太多的这种压力，但是这次的抨击呢主要是来自海外。但是中国政府我相信还有一些就是对中国政府比较这个友好的一些海外的学者，像郑永年这样，他们都提出了你不利用这个机会展现大国的风范，展现大国的形象，你就错失了一个非常好的良机。那么中国政府显然是听到了这个呼声啊，他马上追加，就是星期四马上追加1000万美元，但1000万人民币，但是这样也远远落后于其他好多国家。比方说有外界有人说连一个欧洲瑞士的一个大的商店 IKEA 它都不如， IKEA 它捐了260万美元，中国政府到现在只是180万美元。
还有一个问题，等会儿给大家要介绍一个这个刚刚发生的这个突发新闻，就是谈一下这个环球时报它本身有没有做出这样的社评或者类似这样的。
环球时报发表了就是评论文章，也有社评，今天又发表一篇，就是星期五他又发表一篇社评，就是说应该向菲律宾派出军舰。那么这种情况下，由于有武装，就大家有冲突的情况下，有争议的情况下，你再派出军舰这非常敏感。那么这篇社评呢，就展示这么一个立场，如果你菲律宾愿意接受我们军舰，那么好。那么就是我们大家就谈成这个问题，如果你不愿意是你自己的问题而不是我们的问题，大家就把责任和批评应该放到菲律宾方面去，说明你菲律宾小气而不是说明中国方面的小气。
好的，海涛。刚才我们得到这个最新情况，早一些时候呢知道中国发布了几项这个改革的这个举措，牵涉到这个劳教制度还有一胎政策这方面的东西，我给大家先介绍一下。就是根据那个人民日报发表的这样文章第一呢，这个全面深化改革的这个决定，第一项是凡是能够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要交给市场。 另外一个呢，第二点呢是进一步的破除各种形式的这个行政垄断。第三呢是废除劳教制度，这是非常引人关注的一方面的事情，要健全社区矫正制度。那第四是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以生二胎政策。我不知道以前这个政策是不是两方都要是这个独生子女才。
以前一直没有，就是大家一直在讨论，这压力很大，就是说由于这个两个孩子要养活四个老人，这个压力可能大，所以一直在改。但这次要具体详细内容还没有，这个详细政策还没推出来。那么还要需要观察，但是肯定要有所松动啊，这个是。但是具体到这个劳教政策，这今年初孟建柱管政法委的孟建柱他已经宣布了。要今年要废除这个劳教政策，然后三月份两会上，李克强又对外国记者说，在年内要废除，所以大家都拭目以待。可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完之后呢，有关劳教政策方面一点都没有，所以大家正在想，怎么一开始孟建柱和温家宝承诺这个劳教制度废除，在年内废除，怎么又没有影子了？你看，从今天新华社发出了这个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可以看出来，大概中共中央呢，在这个问题上，他还没有完全放弃。
另外第五点是说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第六是逐步取消学校、科研院所还有医院等单位的行政级别。得到更为详细这个情况是，在建立城乡统一的这个建设用地市场，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的前提之下呢，允许农村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还有租赁入股，实行和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缩小征地范围，还有这个规范征地程序，完善对被征地的农民的合理规范、多元保障的这个机制。那么扩大，还有就是扩大国有土地有偿使用范围，减少非公益性用地的划拨，建立兼顾国家、集体、个人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合理的提高个人的收益，完善土地租赁、转让、抵押二级市场。我们知道，前几天三中全会刚开完的时候，大家对于这个公报里边谈到的这个改革具体的这个举措语言不详，感到非常失望。那么他们
比较详细的推出来了，
他们就是说，但是有一点就是成立了一个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啊，就是引起大家关注，就
有消息说上海市长韩正调过来了领导这个
主管这方面的部门。 对不起。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这有一些这个不断现在已经有一些这个具体的这样一个措施出笼了。那你个人呢，对于这种这个之前的这样一个印象，
这个方面基本上它反映了就是说改革方面的，比方说一些经济领域和民生领域的方面，他们根本没有涉及到政治领域。那么这些顶多是这些行政方面领域，而这所做的刚才你说的这些呢，就是为了配合李克强的所谓的城镇化，在土地和人口流动方面来做出一些举措，并没有有很深进一步的在比方说金融方面和在这个政治改革方面，特别大的行政改革方面，他都没有还没有定出进一步的具体措施。
是的，关于经济方面还会不会有这个市场有什么样的更多的这样预期呢？我们在今后节目里边会请到相关的这个专家来进行解读。海涛，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昨天《纽约时报》出来了一篇文章，又爆出这个温家宝前总理温家宝家族的一则相关的这样一个新闻。
对，
这次呢是把焦点放在了他的女儿
温如春
的身上。
对，
我们看那个报道说，温如春呢在自己有一家公司，那么他在公司注册时用的是假名叫常丽丽。
对，
那么这家公司和这个美国的这个投资银行摩根大通之间的这种关系上有往来，现在正在这个摩根大通因为这个事情正受到
美
国当局的
调查，
这个调查因为这个涉及到是不是海外反腐败法这方面的这个情况，你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纽约时报现在又爆出这么一个，
因为他去年他就爆出过关于温家宝详细的，对，涉及到温家宝的母亲、温家宝的妻子、温家宝的弟弟，一大串人马，
但是没有提到这个
温家宝儿子，但是没有提到温家宝的女儿。这次呢是专门针对温家宝的女儿呢，记者又是张达伟先生宝宝伞来写的。那么就是说可以看出，尽管温家宝已经下台，他不当总理了，不当政治局常委了，但是海外的媒体对温家的这个注意并没有这个因此而减少，起码纽约时报没有减少。为什么呢？我相信是因为他这么几年来他收集了很多的有关方面的材料，如果再不爆出来，就可能因为新闻，我们都是做新闻的，新闻有的放那儿就搜了。
海外对于这个 Barbosa 就是叫什么张大卫。
张大卫。
张大卫他报之前的这篇报道，他因为这篇报道得了那个普利策奖。但是呢，他这个报道也引发了各种争议，包括在中国有很多的人认为呢，这个背后还有一些什么阴谋在里面，阴谋论。当然，我们没有任何的证据，不能这么去说。但这个时候，你觉得现在他抛出这么一个东西出来，对于中国的政坛本身有没有什么样的冲击力？
我相信大概还会有一些冲击，因为不管怎么说，温家宝他就算下台，他还是代表了一批所谓的这个政改派。温家宝毕竟大家都知道，他提过起码14次的就是政治改革，而这次呢，十八大三中全会以来，没有一次就是正式有人，就是政治局常委以上有人就在公开或者私下场合提出政治改革，大家只是笼统的说啊，我们要改革、深化改革、加快改革，改革改什么呢？就是刚才这个。全面深化改革提出来这些方面，而这些方面只是一些，比方说经济方面、民生方面的方面，它没有涉及到就金融方面也有一些，但是没有具体宣布啊，它没有涉及到最根本的政治方面的改革，在这方面还没有看出有可能要宣布出来。
是的，我想这跟这个中共内部在这方面这个意见还有相当阻力有关系，包括在经济方面，因为这个既得利益集团。利益非常的强大，在经济改革方面也有非常大的妥协。这次这个报告里看出来，这个国有企业在这个其中所占的这个主导地位现在也没有改变。最后再问一下，就是有人说，刚才我们谈到这个阴谋论这方面的问题，
对，
有人说呢，这个报道呢，实际上是